好，大家早。让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的尼西米记的第十章。好，今天这章经文呢，也算很长，三十多节经文，里面又讲到很多的名字啊。我们稍微一点点的回顾一下，就是我们知道，当我们今天看到第十章的时候呢，这个尼西米就讲到这个城墙维修好了，然后呢。在这个第八章那里呢，那天我们有特别讲到这个以斯拉呢就呼召神的百姓啊，要很认真对待他的话语。然后昨天呢那段经文就特别讲到说，所有的人呢都来到神面前跟神立约啊。他这里呢整个背景的问题是什么呢？神的百姓被掳很久了啊，然后再次归回，然后呢在这个被掳归回的整个过程当中呢，就激发了神的百姓有一份的那个忽然间在心智上我今天跳出这个经文的这一个解经的这个事情呢，来去看神的百姓到底呢神借用他们经历的这些问题困难里面，神要激发他们怎么样的一种心智，这是我们要来看的哦。因为这个人背逆神、干犯神的这个真理呢，最后被掳掠，活得很困难。这是一代在一代在一代啊，从以色列人历史，甚至来到今天为止呢，那个人类被世界掳掠、被罪恶掳掠。他其实原本的一个根源呢，就是偏离了神的真理，跟神断绝了关系，所以呢，人就出现很多问题。但是神一次拜，就好像昨天国清在想说，他在用了那个复兴的这个字眼呢，呀，迈入复兴的这个字眼呢，当神在整个基督教的这个历史里面呢，也有很多复兴的这一个行动啊，跟浪潮呢进到全世界。但是经过了一个复兴过后又怎么样？人在复兴里面经历神的人，今天有多少人仍然还在神的教会？有多少人呢仍然呢愿意呢甘心乐意的齁、全然的线上呢，在神的殿里面呢，去建造神的这个好好的家庭，这是我们要思想的哦。所以我觉得呢，今天我们要抓住一件事情呢，就是当人呢经过困难之后，再次经历神的大怜悯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天父呢要做什么呢？就是激发他的儿女心里有一份新的心智，更加什么爱他。委身在他的教会里面，委身在他的肢体里面，这个是我们要抓到的哦。所以我给我今天呢的这一个主题呢，叫做委身神的家。整章经文我把它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呢是1-31节哦，这里我放我给他一个主题叫定义遵行。第二呢是定义委身。第一尾声是从32-39节，这里仿佛呢，我们一开始我们看到它好像有一个次序的介入在当中哦。它第一节开始呢，他就说签名的是这些人，我就不念他的名字哦。当然当中呢，他有提到省长啦、祭司啦、立位人呢，还有众弟兄姐妹跟这些民众。跟领袖呢，这些人被召集起来呢，说神啊，我们愿意来认真对待你的话语，我们要认真对待你家底的这个事情。这些人的名字都被纪念在神的圣经里面。OK， 所以第一个小点呢，我们要看到呢，其实当这个所谓的一个回归，一个要进入一个复兴的开始。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人人都要遵行神的话。所以来到这个28节这里，他就讲什么呢？他说其余的民、祭司、立位人、守门的、歌唱的、尼提宁和一切呢 离绝邻舍的居民，这里指的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离开这些外邦人的人呢，他们有一个什么回应？他们归附神的律法，并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能明白的，都随从他们贵族的弟兄呢，发咒起誓，并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讲的这个律法。OK， 从这里呢，我们就看到第一件事情呢，当时以色列的人在这个社会里面，他们看到如果人不遵行神的这一个心意的时候呢，是很困难的哦。所以这一个回归呢，他就激发了什么？整个社会里面的不同阶层的人啊，当中呢有省长哦。就是这个尼西米本身嘛，省长就有如好像一个国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领袖啊，有可能好像一个部长这样哦，或者一个总理这样，然后呢，当中有祭司跟利未人，就是呢那些在神的家里面呢，来献祭的这些宗教领袖呢，他们也被激动起来，这些人都愿意呢来遵行神的道，然后还有呢就是平信徒啊。众弟兄姐妹呢也是这样的来回应神哦，还有就是当中他提到民众的一些领袖哦，这里就是我也看到说，其实呢在当时呢十二支派哦，你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有他们族系的这个领袖来带领他们的族群嘛哦，但是从今天的角度我们来看呢，其实呢当一个真实的复兴来到一个国家，来到一个社会的时候呢，它会带动呢国家领袖，如果我们国家领袖呢有属神的百姓啊，然后它会带动呢教会所有的领袖，它也会带动呢这一个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啊，都有这一份的心智呢，要来定义遵行神的一个话语 ，OK 呀、yeah ？为什么呢？因为呢神的话语呢真实的一个复兴。真实的一个有能力的复兴呢，在一个社会里面呢要发生，它不是教会里面的牧师、教会里面的同工的工作来的 ，OK？ 它是要所有不同阶层的人，因为在不同的阶层里面，在不同的这一个领域里面呢，神都把他的百姓放在当中 ，OK？ 所以，身为神的百姓呢，不同阶层的人，我们都要竭力定义呢来。回到神的话，所以这里他说什么呢？他用他们归附、归回神的真道，顺服神的真理，就是愿意活在神的真理里面。所以呢，我们今天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知道呢，一个国家真的要复兴哈，唯独呢，神的百姓先归附神的话。我记得在这个 Welsh Revival，Welsh 威尔斯是吗？威尔斯的复兴的时候啊，那时候呢，神的就是在英国北部哈啊，威尔斯的这个大复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人的复兴是什么？人的复兴是他们呢开始看到个人的罪。当神的话语呢在教会里面呢被传出去的时候呢，人看到自己生命中许许多多的这个得罪神的地方呢，就跪下来痛哭啊。你知道他们曾经有一个描述是什么呢？火车从英国呢要进到这个Wales 的时候，他们怎么知道他们已经到了那个威尔斯呢？因为当时没有那个 sign，OK？ 他们说，当火车你走过啊那个农场的时候呢，你看到有人出来那边大喊大哭的时候啊，喊悔改求神赦免的时候，你知道你已经到了威尔斯，因为神的真道传出去的时候呢是。带一下什么人真心悔改，人真心回转上神，不同阶层的人，无论是当时的那些 governor 是什么样，他们每一个人呢都因为圣灵的工作在当中就以致他们的生命回转上神所以人人都要回应遵行神的话。第二呢，是人人都认真遵行神的话。这里他用了一节经文呢，是很重的一节经文，他说我刚才读的29节，他说他们都随从呢贵族的弟兄发咒起誓哦。你看到以色列百姓呢在这里呢 他们好像仿佛啊，跟神起誓说，神，如果呢我不遵行你赐下的律律典章的话呢，但愿怎么样怎么样的东西会发生在我的生命里面呢？为什么？这个我今天在看这个事情啊，我在想，其实我相信，因为我们今天呢，在21世纪的这个基督徒呢，我们没有办法哦，真的体会啊，我们呢被掳掠到一个国家去，成为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个奴隶啊。啊，在中东时代呢，这些奴隶都非常痛苦的，啊，无论是在实际生活上没有自由，哦，没有那个民权，哦，还要为那个当地，特别在当时他们掳掠到巴比伦啊这些事情，其实是很痛苦的。在埃及被掳掠的这个问题也是很痛苦的 ，OK， 所以在被掳掠的过程当中，受尽的痛苦呢，足够呢激发以色列百姓，他们回到他们家园。原来在耶路撒冷城圣殿在那个地方，我们能够敬拜神呢，来到神的同在，那是如此的美好。为什么我们要搞到几十年呢？要在外面被掳掠的那个光景。所以当他们知道呢被掳掠的光景呢，那一个咒诅陷入在那个咒诅的状态里面是如此的可怕。所以他们呢很大胆呢，敢敢在神面前呢跟神说，神，我真的要来起誓啊，发这个咒语啊，咒自己啊，如果我不遵行你的话，我其实跟陷入咒诅没有两样啊。你明白我讲什么吗？所以这些这里从这节经文里你可以看到，这一个世代的这个以色列人是什么？一个觉醒觉悟的一群 ，OK， 所以他才敢这样做。他因为知道他的神是一位会施行审判的神呢。你要守着神的律法这么容易吗？当时他们没有圣灵的工作啊 ，OK。我觉得神要透过尼西米基跟我们今天讲，当时呢以色列百姓内心的那一个心智，说我要怎么样来抓住神的话，是我们今天要抓住的 ，Amen。所以。求神呢也帮助今天在晨祷齁，我们聆听呢这一个晨祷的弟兄姐妹齁，让我们应该要明白呢，被掳陷入在痛苦的光景呢 ,OK, 其实是很痛苦的。唯独能够使人呢从在被掳掠的光景里面呢回到一个自由里面，就是从首先什么呢，我们要认真遵行神的话。如果我们愿意认真遵行神的话呢，我们一定会一步一步呢从一个咒诅的状态里面走出来的，因为这是神的应许来的。然后第三呢的小点就是人人都看见社会的问题，这个是在30到31节。好，在30、31节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们并不将我们的儿女呢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把自己的儿子呢娶他们当地的儿女。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呢或在守圣日带了货物和这个粮食来做买卖的时候呢，我们不买也不卖，哦，甚至来到第七年呢不耕种呢这个田地的事情他们都在遵守，他说甚至那些欠债的人呢他们都要不需要他们还这个债。OK, 在这一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呢透过这个他们面对的一些问题啊，然后呢透过神透过尼西米把他带出来，对我们有一个什么思想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现在无论我们处在我们的这一个社会里面，特别是神的儿女，我们要看到我们的社会有什么问题啊。但是我们先回到圣经里面呢，他们基本上这里他们做了两个回应。特别对摩西律法两个回应啊，第一个回应是什么呢？他们持守要以同样信仰的人这个结婚啊，就是不要同父异儿，对不对？应该要同父异儿，我没说我讲对，要同父异儿，就是说要有同样的信仰背景的人呢，才一起能够结为夫妇啊。这个问题 以色列人很清楚的，从所罗门王呢的问题呢，流到他们现在这个问题呢，因此一个信主的人跟一个非信主的人呢，结为夫妇的时候呢，就把许多外邦人的这一些思想上的污秽、价值观上的污秽、邻里的不敬虔的连结呢，都带进神的百姓的家里里面，以致呢，他们一代一代的呢，就陷入在这个蒙蔽里面，得罪神，生命进入一个困难。所以这个经验对我们呢，基督徒来讲呢，它真的是一个提醒。你知道有多少基督徒呢，因为没有这个同父异轭的这个问题呢，他们陷入在婚姻很多的状况。我礼拜六在心灵崇拜的时候呢，我一个组员带了一个家庭来。其实呢，这一个他的太太呢，他是信主好多年了。当因着他自己呢，嫁了给一个非信徒啊，所以在这整个婚姻的生活里面呢，这大概十多二十年，其实是有很多的状况。只是他们神很怜悯他们，他从马来西亚呢来到新加坡啊，已经有十多年、二十年呢，没有碰到我们的这个肢体。但最近呢，他们教会有一个肢体呢，就对这个生命很有负担，说这个生命在新加坡没有人跟进，也已经没有去教会了啊，所以呢，你能不能叫我们的一个组员呢，就去邀请他来我们的聚会？所以那天聚会完了之后呢，其实我们跟他在谈的过程当中，神就让我跟他诉说神的美和善。其实那个姐妹一边听啊，他就流下眼泪来，他开始明白，其实今天他在面对的一些困难，都因着因为没有这个同父异轭的这个婚姻里面呢，因为价值观的问题，导致很多的思想方面或许有很多的冲突呀。你看，我们甚至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的婚姻关系都已经这么多问题，何况是跟一个没有同样信仰的这样的一个配偶一起生活，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在这里呢，一个更新的一个生命呢，我们要看到呢，我们现在的社会的问题是什么？我来了 GK 呢，在这八年里面，我其实看到有很多这样的光景。一个信主的跟一个没有信主的结了婚，其实很多年婚姻很困难，透过那个婚姻困难，神把他们带回来教会以致呢配偶也信主但是呢那个牧养建造的过程难不难？很难美云的小组大家的小组都应该有这样的隔岸了。所以呢，我们要看到这个是一个社会的风气现在的神的儿女呢，不觉得应该一定是需要找一个共同有神信仰这样的一个配偶来跟他一起结婚。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有更多的守望。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这个持守安息日明白安息的重要性和人和土地都要安息。你有没有看到呀？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呢，已经是在这个很繁华先进国家的一个问题了所以这个就好像刚才文信传道讲到这个施加董那个是真的一个很好的例子。OK 呀，神竟然在这个老人家呢懵懵懂懂不知道的时候呢，让他在乌节路那个是标志来的那块土地，给了他那块土地，但是他的下一代呢就没有跟着父亲的这样的一个继承他这样的一个思想，以致今天呢家庭出现很多的问题呀所以呢，这个安息的问题对我们今天新加坡人来讲呢，有一个怎么样的思想呢？因为其实能够进入安息，懂得休息是神的这个诫命，对不对？守安息是一个诫命，我们是没有选择不遵行的但是呢，二者呢就会透过社会要进入一个繁华，社会要进入了一个进步的一个这样的所谓的理由，把人带进到现在。你看有多少人一天工作从一个礼拜做有可能五天制的 就变道到七天制了，我们已经七天制很久了。从七天制的工作呢，变到现在有很多人是什么呢？哦，两天做晚的，两天做早的，就这样的，很不规律的生活。哦，所以整个人的这个休息安息呢，其实都被 disrupted。其实这个是一个违反的什么？一个自然的律。Yeah? You have gone against the natural law. 所以人的整个身体、思想、情绪都陷入了一个问题。我昨天跟一个做这个辅导的哈，这个姐妹就是 Esther 啊，在沟通我们这个礼拜五要怎么样来带这个聚会的时候，啊，我们谈的过程，她跟我说，她刚刚出国回来，她说她收到一份最新的一个报告，新加坡的忧郁症呢，开始又在上升。人为什么会忧郁？啊，人活在一个非常紧绷、非常迅速的一个步伐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已经忘记什么是安息了。我们每天在忙忙碌碌里面呢，我们的头脑没有办法安静下来，心境没有办法安静下来。基督徒有没有例外？没有。其次，不懂得进入安息是干犯了世界。所以人呢会陷入在许许多多的问题里面呢，我们却去找医生，我们去找辅导员，我们找心理学家，我们去找种种种种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就是不是回到神的那个真理，有没有看到？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盲点来的，哦，所以在这里我做一个小结呢，当下这个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定义呢要转向遵行神的这个道的时候呢，这三个层面是我们可以思想的，就是人人都要哈，来遵行神的话，对，人人都要认真的来遵行，不只是遵行，也是认真的遵行。然后第三呢，人人呢在这个遵行的过程当中呢，神的话语，你开始眼睛打开来，你看到你周边的问题、社会的问题，你要做怎么样的一个反应，这是神要激发我们去想的，而不是只是知道这个问题，我们 stay put， 我们仍然随波逐流的跟社会一起这样来走。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发出神的那个能力在我们当中。第二个大点呢，是定义的尾声。这里有三件事情，这段经文呢，其实我看到有一个次序是什么呢？先愿意遵行神的道，后甘心尾声，然后呢就奉献自己呢来服侍神的家。 OK 呀，这里有三个尾声哦。第一，奉献的尾声就是32到33节，这里他特别提到那个捐银一舍客勒的这个事情，有没有？在这个32节他说，我们又为自己呢定律。你看到这里呢，32跟35节呢，他们是为自己定了这个律，他们说我不单只要守摩西的这个律律典章，我还要为自己定这个条律呢，就是每年呢，每年每一个人呢都要捐上这个银子一舍客勒三分之一，成为神殿使用。这里这一个捐上这一个一舍客勒，我们知道它不是在摩西律法里面所定的一个规条来的。 OK 呀，是这些人呢说，神啊，你这么的爱我们，你这么的怜悯我们，你这么的把我们呢从这个困难里面带回去，神，这是我对你的一个回应。好，所以在这里呢，他这个新的定的一个条律，它可以代表一个什么？一个呢，一种全心委身的心智。OK 呀，当这个百姓呢有这一份新的一个性质呢，说神，我愿意在你的家里面呢有多一份的参与，有多一份的这个奉献在里面，不是因为你逼我，不是因为你的条律叫我做的，而是我愿意奉献在你的教会的。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呢从 GK 的弟兄姐妹来看这节经文的时候，神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启示呢？我觉得神跟我们说，就像我们这几个月我们都在述说神的作为，神怎么样让这一个700多万甚至要加到这个装修啦种种的费用到900多万的这个建造一个实际一个店的这个，真的我们觉得不可能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 OK，但是神让他成就。 神要我们跟人家夸耀我们有一间这么昂贵的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吗？不是。我觉得神的这一份的作为呢，是要激发我们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委身的思想在神的家里面。 OK， 特别在奉献的这个层面呢，神说我要激发你们，让你们知道我是那位供应你们的神，你们这个委身的这个心智呢要被提升，以致什么？我们可以更深的来经历神，更大的来经历神。 Amen。 这是神的话语的一个开启。然后第二呢，好，你知道刚才我坐在那里的时候呢，我特别想到这个奉献的尾声呢，我们这一次所有有份参与呢在这个殿建殿奉献的人呢，其实我们在做一个什么？我们都在做一个呢一颗种子的栽种啊，在这一个尾声的这个工作里面呢，我们呢做了一个怎么样的榜样？其实我们当然我们这边呢这个是永久的地契嘛，对不对呀？它不是99年的啊，所以这一个建殿的历史性的见证神的作为呢，弟兄姐妹的这一个愿意回应神的一份心智呢，我们是把一颗这样的愿意委身奉献的一个种子呢栽种在神的家里面，以致呢像 Asher 这一代年轻这一代呢，这时候有听到的呢都要不断的传下去，因为建神的殿呢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一个负担跟责任， OK， 而是神在这个家里面呢他所做的一件美事，一件极大荣耀的事情， OK， 去激发的儿女呢委身的这个种子呢要发扬光大，在这块土地里面神所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今天你在网络上你听这个晨祷的人，但愿这一份委身的心智呢也要真真实实的落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然后呢第二是什么？祷告的委身。我们来看34节，我们的祭司利未人和百姓呢都自谦看每年是哪一族按定期将献祭的财奉到我们神的殿里，照着律法上所写的烧在耶和华我们的祭坛上。弟兄姐妹，神说那些愿意委身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定期每一年他们用抽签的方式让呢他们能够呢把这个木材拿到神的殿里面呢，放在哪里？木材拿到这个圣殿里面是干嘛？是要在那个祭坛里面呢来烧的那个材料嘛，对不对？所以这些经文今天对我们来讲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祷告的尾声在我们当中啊。神呢在我们建殿的过程当中，他让我们看到整个圣殿的一个设计就是一个祭坛。所以呢当我们还多两个月呢就要进到这个新的聚会的这个场所，神竟然今天在尼西米基这里跟我们说，更多更多的弟兄姐妹，真的我们要起来委身在祷告的这一个服事里面，你个人跟神的祷告的生活要丰盛起来，我们小组的祷告呢生活要更加的紧密，来到教会呢不同的祷告会的这个时段呢，更多的人呢要看到呢事情要成就，天父心要成就，是透过这个祷告的这一个平台呢我们把它带到神的这个面前。所以今天我们不是拿木材来教会，我们是愿意呢拿着我们认为我们要用的这个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而带到神的祭坛来呢，在教会里面，在新加坡遍地来筑坛。 OK， 我知道神这个时候呢他在推动，无论是华文教会英文教会，我明天会跟文醒传道呢一起到这一个为这个筑坛祷告的这个教导的事情呢有一个会议啊，是神要我们去看 到底在11月那个教导的conference 里面要讲的是什么事情。为什么？因为呢这个祷告祭坛的火呢要开始呢在新加坡不同的地方来燃烧。如果神的教会呢祷告的生活，我可以跟你讲，我甚至听到有一些肢体呢根本祷告会祷告的这个服事呢是很削弱的，明白吗？所以神呢要成就他的心意，若不是来到神施恩座前呢求随时的帮助，我们不会有启示，我们不会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更呢没有办法呢进入在神的同在中呢处理我们生命中许许多多的问题，所以来到新约呢，彼得前书很清楚说，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是呢我们在这个时代的一个祭司来的。如果一个祭司没有祷告的祭司，他能够升任成祭司吗？不可能。 Amen、yeah. 第三呢就是一个生命全然的尾声，这是35到38节。 OK， 那里呢他讲了很多有关说诶有什么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奉献的，但是在这段经文我只抓两个字，出手，出手的儿女，出手的果子，出手的牲畜，都要献到神的家，储藏在神的家。这代表什么？出手呢就是你最好的， OK， 你最看重的，就像亚伯拉罕献上以撒嘛，出手的是最好的，都要带到神的家。所以这个出手的献上呢，它代表最终的一个最高的献上，就是一个生命全然的尾声在神的家里面的一个献上。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是什么东西促使一个神的儿女，促使一个基督徒呢能够全然的尾声在神的家？第一，是因为他蒙了耶稣基督呢的大恩的救赎。当我们得着救赎的人呢，我们就有机会能够接触到神的真理，所以你看尼西米记呢，他们重建了一个生命之后呢，第一个有次序，先遵从神的话语，先立志愿意呢走在神的话语里面呢，以致后面他推动呢那个生命的一个能力，就是一个尾声。如果我们呢不是先来遵行神的话，你会发现呢在教会里面愿意尾声的人每次都是大概20%，有没有？因为一个愿意遵行神的话语的人呢，他会不断不断在神的话语里面呢去经历神的大能，神的作为。无论他在高山低谷里面呢，他知道呢唯有神的话语呢是能够帮助他的生命，以致呢他那个 commitment， 他那个尾声，他那个 conviction 在他的生命里面呢，他知道这个东西真的能够帮助人，他才会愿意呢去尾声在神的家庭里面。要不然不会的，是有先后次序的，先遵行后尾声。我不懂这是不是我们新的一个价值观，呀，这是我个人很深的体会的一个神话语的大能。所以在这里我做一个总结，我们礼拜天讲说这个要建造一个好好家庭的一个思想呢，是这个时候我们进入5777年神要我们看见的。昨天我们看到个人的家庭，今天我们看到神的属灵家庭。如果要呢有一个好好的属灵家庭，无论是呢归附神的真道，或是不同层面的尾声呢，而且是一个全面性，所有的人一起的这个回转呢，这需要什么？圣灵极大的工作领导教会，这不是我们人能够怎么做的，所以圣灵的工作怎么能够在一个教会里面呢有很大的这个彰显他能力呢？唯独我们遵行敬畏神的道，因为神的道就是神的灵。当我们遵行神的话的时候，我相信圣灵自有会做这一份工作，神的教会真实就要经历呢在幕后的一个大复兴。这是我今天的分享。